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向北京抗议，说中国在吉布提使用激光是真正的威胁，而北京就说激光干扰美国军机一事和事实完全不符。美中贸易谈判达成部分的共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分歧。美国国防部下令军事基地停售华为和中兴的手机。一年一度的国殇之柱的清洗活动在香港大学的校园举行。国殇之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为六四八周年制作，经过一番的转折，在1998年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全民投票决定永久摆放这一尊的雕塑。支联会主席何宗仁说，今日来到港大校园进行这一项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今日五四，亦都系我哋喺呢度悼念八九民运。其实两个运动都系学生系先锋嚟嘅，系学运系带头嘅，系影响整个社会嘅。咁所以系特有意义嚟到香港大学呢度。
详情请大家留意第二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官员描述说，中国在非洲吉布提的驻军在美军基地附近危险以及不负责任地使用激光，对此美国表示一定要让中国承担责任。星期四，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使用高能军用激光一再对准在吉布提上空飞行的美国飞机一事，他说这个将会有近期以及长期的后果。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激光是从多拉来的中国军事基地发射，至少有3次的事件造成两名美国飞行员的眼睛受了轻伤。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星期四对记者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事件。
We have formally demarch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ve requested that the Chinese investigate.
怀特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正式的抗议，这一类的活动对美国的空军人员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期待中国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美军就在吉布提使用激光的问题向飞行员发出了警告，这一则的警告上个月已经是通知的形式发布在联邦航空总理局的网站上，敦促飞行员保持极度警戒。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设施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基地，距离美军在非洲的唯一常设基地以及是美国反恐行动中舒莱蒙尼尔营的非常接近。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吉布提的中国海外军事基地激光干扰美国飞机的美国军方的讲法。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的讲法和事实完全不符，美方人士要注意说话的真实性，不要无端猜测指责。在星期五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美国之音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方的所谓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五的下午回复美国之音的传真查询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官员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中国官方媒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美中贸易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这篇报道未有讲明美中谈判是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仅仅是表示双方就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关税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该报道还表示，星期五的谈判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而且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并且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五在结束当日谈判的时候表示，他们同中国官员进行了良好的对话。这次的阵容庞大的美国代表团当中，包括有商务部的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是白宫的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等长期来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美国高级官员。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亦都表示，中国在谈判当中就中国的中兴公司遭到美国制裁表示不满，与美方进行了严正交涉。中国新闻发言人说，美方表示重视中方的交涉，将会向川普总统报告中方的立场。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而遭到美国的制裁。 五角大楼下令在全球各地的美军基地商店停止销售由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以及中兴通讯的制造的手机。五角大楼在5月2号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手机可能对国防部构成安全威胁。声明当中说，华为以及中兴通讯的设备可能令到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信息以及是使命带来无通讯的设备是接受风险。根据这些信息，国防部的供销继续向国防部人员出售这些设备是不明智，但是这位发言人表示，出于安全的原因，他是无法从技术方面详谈所讲的潜在威胁。此举是华为和中兴在全球销售智能手机以及电信设备受到的最新打击。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减少驻南韩军队人数的可行方案。纽约时报在星期四的报道说，川普总统要求五角大楼准备减少23000名驻韩美军人数的可选方案。报道表示，减少驻韩美军不是为了在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谈当中是增添筹码。川普总统较早之前曾经是提出减少驻韩的美军，他们还说如果保留驻军，南韩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南韩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驻军和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都无关，即使是南北韩是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军队亦都仍然应该继续驻扎。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活动人士和学者是呼吁川普总统不要为了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而牺牲人权。一位婴儿时期母亲被北韩绑架的日本公民说，到目前为止大家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对和平的威胁，譬如是北韩进行的核试验以及是导弹试验，但是千万不能够忘记北韩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因为大家的生命都是受到威胁。日本方面表示，有17名日本公民被北韩绑架，还有大约800宗的案件，不能够排除北韩绑架的可能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教育局据报2013年向全香港的小学派发的普通话课程配套资料当中，指粤语是方言，不符合母语之意，引起社会争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批评教育界无风起浪，无的放矢。有外界评论质疑林郑月娥在向中国中央政府交代，暗策一场洗脑教育。香港教育局在2013年上了一篇以浅论香港普通话教育的性质和发展为题的文章。该文章是由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荣誉专业顾问宋恩桥所撰写。文中指粤语是母言并非母语，又说香港人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民族是属于汉族。有关香港人母语的较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香港汉族人的母语是汉语。社会福利界议员邵家臻星期四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提及这篇的文章，并且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的母语是什么。林郑月娥回答说，对不住，我不答这些无聊的问题。林郑月娥说，过一段时间很多政治问题入侵校园，她相信近日有人为什么要无风起浪，就是觉得教育界太平静，最好引入这样的议题。他认为教育界将2013年的文件当中的两三句说话放大来讲。他还说，教学里面中文口语用广东话定是普通话，尊重校本管理。我们现在日日都在讲广东话根本不是问题，有人要炒作，他们唯有是不断解说。民主党的邝振宇说，他不明白特首直接回答母语是粤语有什么困难。他说，如果林郑月娥大胆一点，说自己的母语是普通话，这样就会令北京更加开心，但现在又不是这样。本土派的毛孟静就认为，根据语言理论上，如果一个人不加思索地以一种语言数数字，那种的语言就是母语，所以他认为他的母语就是广东话。建制派经民联林建峰就说，立法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认为邵家臻的问题无谓，认同特首的回答方式。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自己的母语是粤语，强调香港常用的语言是粤语，即使有学校打算推行普通话教育，亦都要视乎学生和教师程度等的因素，声称当局暂时没有想过改变语文政策。他澄清教育局有关文章在2013年20多篇向教师分享的资料之一，不是教学材料，认为突然有人拿出相关的文章是企图大做文章。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在香港报道。 在美国财长鲁钦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等七名高级官员在北京和中国就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之际，有国会议员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在国家和经济安全上邪恶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就是5月2号在华盛顿邮报投书说，中国在贸易上呈现出两种互相矛盾的样貌，一个是希望能够有公平的贸易和商业，另外一个就显示了中国的真正目标。鲁比奥议员在投书之中说，中国将目标锁定美国制造业，而终极目标是要主宰全球出口市场，包括人工智能科技、新能源和机器人等。他又说美国没办法继续盲目地容忍中国在经济上面占尽便宜。美国国会多次对中国在美中贸易以及贸易平衡等的议题的做法表示不满。虽然川普总统这个星期派出了最高层级的经贸官员前往北京和中方官员进行磋商，但是各界预计美方官员将会面临一场艰难的谈判。中国商务部四月初宣布，计划对包括大豆等农产品在内的106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回应川普政府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有关计划具体落实的日期，但是美国农业和相关产业已经感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根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星期三就是5月2号的报道，随着美中贸易争端紧张关系升高，中国已经开始停止购买美国的大豆。彭博社报道引用美国商务部最新市场数据说，截至4月19日结束的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中国已经取消了62,690公吨的大豆的订单。彭博社的报道还提到，中国已经开始停止购买美国的商品，并且转向从加拿大和巴西等国进口大豆等的农产品。面对美国农业所遭遇的冲击，鲁比奥议员表示，国际农贸市场将会自动解决供需平衡的问题。他又说，这些可能会改变美国卖大豆去哪一个地方，但最终全球农业市场是存在的。鲁比奥参议员又说，如果中国决定从巴西或者阿根廷购买大豆，这样原本向巴西或者阿根廷买大豆的买家就会转来向美国购买大豆，如果中国转向新买家购买，那新买家原本的客户就会自动转向美国购买，这些会自动解决的，但他们还是要强调不平等的问题。来自纽约共和党籍众议员李德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现时不会继续在贸易问题上面让步，美国必须致力于改善贸易不平等的问题。他亦相信美国农民有足够的弹性和抗压力应对中国的行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农业出口市场，美国大豆一直以来就是销往亚洲国家的最大宗商品之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5月4号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美国必须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但是如同他曾经讲过，如果联邦政府采取的贸易举措将会直接对特定美国民众造成经济打击，那美国政府有责任帮助这些美国人，并且减缓伤害的影响。短期来讲，行政当局应当准备采取行动协助农民在报复行动之中所受到的价格的冲击。长期来看，行政当局应该协助农民寻找新的外国市场。格莱斯利议员同时是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成员，大豆是爱奥华州主要的农产品，而中国就是美国大豆最大出口国家，占大豆出口近60%。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当美国经贸代表团正在北京进行谈判的时候，美国前高官和专家星期四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代表团和中国谈判要听其言观其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曾经负责代表美国就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进行谈判，他表示美国代表团成员都是强硬派，不过观点并不相同，因此谈判之中哪一个议题优先呢？能不能够确定谈判的方案呢？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又认为，不单止要有谈判指标和优先，而且要仔细倾听对方的话，分析他们的用词，发现其中的空间。譬如在《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国将强硬对待美国的要求，准备拒绝讨论两个领域的问题，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似乎并没有任何的空间，但卡特勒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比如中国说他们绝不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这些是一方面，但是中国说了决不做任何改变，或者他们说了决不接受美国的要求，确保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扭曲国际贸易，损害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呢？卡特勒又认为这些是很多谈判之中的第一个，要确定谈判方案将非常非常困难。他又认为谈判将不会仅仅根据中国做出的承诺，然后就说非常感谢就离开谈判场。他认为美国要经过很多个月很多年才能够确定中国的这些承诺是否好像他们听到的这样得以兑现。卡特勒又说美国代表团会很坦率，谈判会有很多的回合，不过不会很有效率，但是他仍然对最终结果表示乐观。总部在纽约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数据的机构荣鼎集团创办人荣大烈说，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和实际的实行的政策时事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单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说中国官员现时根据标准谈话的要点就表示他们不会对华盛顿做任何的妥协，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体制，他们不会对改革计划做出根本的改变等等，但是仅仅是今年习近平本人在中国代表团抵达之前就做出了巨大的并无周期性的承诺，开放中国重要的行业，所以一方面领导人出来说我们绝不屈服于任何的压力，而在现实之中可以看到所有实际在这操作的措施以摆脱困局。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今天以避免美中贸易战为题举行讨论会，荣大烈在会上还就荣鼎集团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室共同发布的中国经济改革最新季度分析报告做了介绍。报告将中国经济改革归纳为十大板块加以观察和分析，就是金融、投资、国企、土地、贸易、竞争力、财政、劳工、环境和创新。报告发现基本改革滞后，但是增多数字从未改变，这些不是一种好的感觉，其中倒退板块多于进步的板块，多数领域原地踏步。报告发现在贸易、劳工、国企改革方面，比上个季度相比2017年第四季度都出现了倒退，贸易从中间退到负面，显示高度保护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到了代表13中全会设定改革承诺的100指数之下，国企改革亦都从中间退到负面，数据显示国企并没有为私企让出更多的空间，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未见成果，国企的杠杆率未见改善。劳工市场改革方面的倒退主要是体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连续第七个季度落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后，第五个板块和上个季度比都处于中间状态或者原地不动，其中金融方面中国依靠借贷促进增长仍然未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3.5到4美元产生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正常，而中国现时需要7美元来产生1美元的生产总值。荣大烈说中国存在着巨大债务和财政体制的问题，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才能够获得资本支出和经济增长比例达到合理的水平。只有两个板块的改革取得进展，环境和创新。报告说在创新方面中国进展很快，2017年第四季度处于美国的2012到2015年的水平，但指出它的成绩是通过政府的干预迫使外国公司交出技术和侵犯知识产权取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有关美中的贸易谈判，有专家认为这个不是贸易战，是美中科技冷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很多人想知道目前美中正在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否阻止美中之间贸易战的爆发，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目前针锋相对的贸易行动与其说会令美中陷入贸易战，不如说美中正在进行一场避而不宣的科技冷战。他们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看重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成为这一场争执的焦点之一，就是一个例证，因为这个是有关前瞻性产业的谈判，也都是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谈判，这个会使到目前的谈判更加艰难。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七人目前正在北京，和中国官员就近期越演越烈的贸易争执进行谈判。谈判能否阻止美中之间即将到来的贸易战，令很多人关切。但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茂洛5月3日星期四对华盛顿的一个贸易团体说，因为这一场谈判涉及更多贸易之外的方面，这个与其是一场贸易战，不如说是科技领域的冷战，而且这个将会使谈判更加复杂。特茂洛说，看看美国现在的状况，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因为这个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且这些计划也都加深了这样的担忧，因为这个都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这个将会使任何贸易谈判的结果变得复杂，因为这个涉及到贸易之外的很多问题。特茂洛谈到的计划包括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中国制造2025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等，其中中国制造2025已经成为这一次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中国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目的是在这里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制造强国。根据这项计划，中国政府将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产业升级、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商用飞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值得一提的是，欧亚集团在2018年年初公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科技冷战，这个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美国代表前往北京前，美国已经针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行动。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七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随后中国另一家通讯巨头华为亦都被调查。就在美国贸易代表抵达北京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仲下令全球美军基地禁售中兴和华为手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玉川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美中贸易战的实质在技术。他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代表团此番前往北京，讨论目的不在贸易而在技术。他说，美中这一场经济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黄玉川写道，美国利用301调查，即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进行制裁。与中国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相比，白宫最新一轮贸易制裁更严重的关切是中国是否通过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产业计划，不公平的补贴战略性产业，违反世贸组织的指针，特别是强迫外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作为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条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公布，根据301调查，即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进行的制裁名单，在即将征收大幅关税的中国进口产品名录中，高科技领域的公司占了多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时亦都表示，提出这样的关税举措，就是为了回应中国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本土企业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政策。中国希望借此不公平的政策夺取先进技术，进而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计划，并取得国际领导权。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采访的时候亦都说，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有争议的点是科技。陆克文称，这个是一场科技领域无宣战的新冷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玉川在被《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说，虽然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是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发达国家的必然阶段，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营商环境仍有待提高。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特茂洛说，虽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是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做法有可能扭曲全球的供应市场。特茂洛说，2025是大的政府计划，政府开支 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扭曲市场以及全球的供应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没几久之前在提到中国制造2025时说，不要低估这个计划，他的确是为了国家荣誉，在很高层次上与有相应产业的国家竞争。莱特希泽说，中国要在这些产业和其他国家竞争，这样没问题，但是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市场准入设限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个就另当别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前往北京谈判前说，中国政府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可怕的战略计划，将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形成威胁。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要求，是要阻挡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特茂洛说，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发声，并非是要阻止中国的科技发展，而是希望中国为这些前瞻性产业的发展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体系，而不是要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巨大投资来扭曲全球的供应链。在川普政府公布的201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部分，而中国同时被视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特茂洛说，这个会使美中未来的关系更加复杂。张克斯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说，美中经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互补变成竞争关系。美国智库保尔森中心的执行理事科艾文进一步解释说，美中经济关系不再是美中关系的平衡器。科艾文说，以前美国经营高端产业，中国从事低端行业，商业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但是中国总是要向价值链的上方发展，特别是过去的5到10年，现在他们不再有低端和高端的劳动分工，他们将在同一个领域竞争，现在商业不再起到平衡作用，现在他们不能够认为经济依存可以缓解安全紧张关系，这两个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一个挑战是未来会更艰难。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台湾再度失去一个邦交国之后，有学者认为不需要计较邦交国的数字，重点是选择正确价值的路线。不过在野党立委就指出，跌破20个邦交国的警戒线，台湾的国际认同度将会越来越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星期四表示，台湾不需要计较邦交国的数字，重点应该是选择正确价值的路线。
因为从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路线上来看，我们站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角度，这是选择世界多数人的这种 的路线。
严建发话，从大的意识形态的路线来看，他们站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这些选择世界多数人的路线怎会是错的呢？就国际现实来说，台湾是和美国、日本、欧洲这些价值同盟站在一起。严建发又说，中国反而好像一只孤鸟，政治上的个人独裁、一党独大，根本是走错了方向。此外，从北到南都被周边国家围堵，即使关系友好的俄罗斯对中国亦都有所忌惮。这个星期二，位于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和中国建交，并且和台湾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已经失去了3个邦交国，目前只有19个国家和台湾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蔡英文表示，台湾确实面对严峻的外交情势，但是政府不会以牺牲主权以及人民的尊严来到委屈求全。他又批评说，中国不友善的作为已经实质破坏了两岸关系的现状。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在台北举行了一项名为《从两岸互动看两岸关系》的座谈会，邀请了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就表示，多米尼加和台湾断交之后，使到台湾跌破了20个邦交国的警戒线。 李艷秀說，代表台灣在國際社會當中，台灣的國際認同度就可能越來越少，越來越低。李艷秀委員仲指出，民進黨過去批評馬政府犧牲台灣的主權換取國際空間，但是現時的蔡政府不單止走不出國際，更令到中華民國失去了尊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中國要求幾家的國際航空公司將台灣列為中國的省份。夏威夷基拉韋厄火山噴發熔岩威脅洛蘭尼區。諾貝爾文學獎因為性醜聞推遲一年頒發，是不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敦促美国航空、美国联合航空以及澳洲航空，要求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台湾列为是中国的省份。澳大利亚最大的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公司星期四表示，他们收到来自中国民航总局的来函，要求公司在网站上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据悉，离线区报的报道说，中国民航总局上个月致函给澳洲航空公司，要求在网站上移除任何有关显示台湾、香港以及澳门为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信息。截至星期四，澳洲航空网站上预订机票面的上面搜索台北机场的时候，只是显示台湾，未有提到中国。澳洲航空仲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要求，而上个星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说，中国民航总局致函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及是美国航空，要求他们不得在网站上将台湾当作为是单独和其他国家并列的选项，并且给予这两家公司设定期限作出改变。该个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民航总局表示，如果两家航空公司不遵守，将是移交相关网络安全机构予以惩罚。美国航空向美国之音证实，确实是收到这样的信件，但是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表示对此正在审议。而美国联合航空则是要求记者去询问美国国务院或者是交通部。夏威夷大岛在星期四晚间发生火山喷发之后，当局在星期五发出了撤离命令，并且开放庇护站。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向天空喷发出浓烟以及岩石、熔岩，并且向大岛上的洛兰尼区移动。有关官员在星期五表示，该个地区的居民正在寻找安全地点匿藏。当局说，基拉韦厄火山几乎连续爆发了已经超过30年，当地警方已经封闭了火山范围的道路，并且要求驾驶者离开被当局认为危险的地方。在发生多宗有关性骚扰以及财务丑闻之后，瑞典学院决定推迟颁发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负责选择诺贝尔每年的文学奖的获奖者，该学院在星期五表示，2018年的奖项将会推迟到2019年颁发。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森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认为在宣布下一名获奖者之前，有必要花时间恢复公众对学院的信心。美国国防部官员看来准备将更多捉获的恐怖分子送到在古巴关塔拿摩湾的拘押设施，但是只会在当地关押其他地方难以安全关押的伊斯兰国的死刑分子。五角大楼星期三向白宫提交了有关什么人可以送到关塔拿摩湾的关押中心的方针，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目前还未有人被送往关塔拿摩。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是拒绝对新闻对新的关塔拿摩湾关押中心是提供任何的详情。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概述了关塔拿摩湾监狱新关押的标准的时候，只是表示适用于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任何人。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文德恩，罪名是为掩盖大众汽车柴油汽车的实际排放量进行了密谋、欺诈以及是电汇欺诈。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星期四表示，想要欺骗美国必须要是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是宣布起诉书说，大众公司的违法作弊来自公司的最高层。文德恩被指控同其他的大众汽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密谋欺骗美国政府以及是美国的消费者，虚假宣称该公司遵守了美国清洁空气法案。颁发奥斯卡奖的机构星期四由于性侵案件将喜剧演员标哥士比以及导演波兰斯基除名。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发表声明说，该学会理事会继续支持推动要求他们的成员坚持该协会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道德标准，向多个人谴责制片人韦恩斯坦进行性骚扰以及身体虐待之后，该个学会在去年12月采纳了新的规范标准。韦恩斯坦在去年10月被逐出该个学会，新的规范表示该学会不是大众可以违反体面标准滥用自己身份、权力或者影响力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一年一度的国殇之柱的清洗活动在香港举行，而同时中国大陆高调纪念五四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香港民主派对此发表针锋相对的评论。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说，国殇之柱清洗活动5月4日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行，支联会主席何俊仁首先讲解国殇之柱的由来以及八九民运历史，跟着全体默哀，并且向六四死难者默哀。国殇之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为六四八周年制作，作品高约7米，当年运抵香港之后曾经遭到大学校方和警方的反对，最后还是运入去校园。第二年港大学生会全民投票决定永久摆放这尊的雕塑，6月4日雕像运往港大黄克敬楼的平台，并且一直摆放到现在。何俊仁说，
真的很有纪念的意义，因为今天是五四，亦都是我们在这里悼念八九民运。其实两个运动都是学生是先锋来的，是学运是带头的，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所以是特别有意义来到香港大学这里。
何俊仁在讲话当中特别提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近期身体和精神状况，并且预计今年纪念六四晚会出席人数可能会增多。报道中说，在星期五上午，公民党和社民联的成员10多人游行前往中联办，要求北京政府停止对刘霞的迫害，释放刘霞。在国殇之柱的清洗的现场，何俊仁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五四青年节。何俊仁说，民主是五四的时候传入中国，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是支持民主和科学，但到了今日，中共这个政权完全违背民主精神，他们打压人权，漠视宪政，完全没有法制，他们的民主其实就是真正的专政，不单是一党专政，而且变成个人专政，所以他们完全违反五四的精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高调纪念马克思，展述马克思思想体系和有关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过何俊仁说，讲到马克思，马克思最重要的是透过阶级的革命来到使到工农阶级能够在执政之后社会变得比较平等，贫富差距应该很小，甚至是没有资本家来到剥削普通的人民。但现在在中国是共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习近平说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本质来讲这个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他真的不知道将来习近平有什么面来到去见马克思。习近平在星期五的讲话当中说，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且为新中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南韩正在帮助北韩开发经济项目并且提供资助，不过对北韩经济援助仍属国际社会的制裁范畴，这些项目并没有获得制裁的豁免，只有在美国和北韩可能达成去核协议的情况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南韩财政部长金东贤星期三表示，南韩政府正在进行内部筹备、组织、资助和实施可能的资助北韩经济项目，但他亦强调，首尔将会首先寻求国际社会对任何北韩经济项目的支持，而且只有在美国和北韩峰会达成去核化协议的时候才会去推进。峰会预计5月底或者6月初举行。北韩目前正受到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它的核项目计划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实施的严厉制裁。平壤过去两年来加紧开发有可能以美国本土为目标的远程核导弹，国际制裁禁止了北韩90%的 对外贸易。外界普遍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一系列外交突破的一个关键推动力，就是要寻求减免制裁。他暂停了以导弹试验和核试验进行进一步的挑衅，并答应通过谈判解除他的核武库。而南韩希望放宽制裁，以便在经济上帮助北韩的做法，使到北韩实现无核化承诺变得更加困难。首尔一名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专家申范彻认为，一旦取消制裁，北韩就会获得贸易自主权。考虑到它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和技术熟练的工人，我认为北韩经济将会再度强大起来。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坚持要继续针对北韩实施制裁，直到北韩彻底去除它的核计划为止。南韩表示，他正在酝酿一系列提振北韩的经济措施，是为了鼓励金正恩与川普达成去核协议。但这些投资是联合国制裁所禁止的，需要安理会豁免才能够实施。在刚刚结束的两韩首脑会议上，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表示支持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之外，同意加强经济合作。两个人的联合声明中专门提及到建造将南北韩与俄罗斯和中国相连的现代化铁路，其他可能的项目还包括了修建港口，以及在贫穷和不发达的北韩修路和建发电厂。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可能会超过650亿美元，而南韩目前只设立了10亿美元的两韩合作基金用于这个基建的投资。如果北韩彻底放弃它的核武器，可能就会得到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大国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南韩专家认为，在北韩发展时期有很多经济资源具有战略价值，因此预计南韩将会承担大部分的成本。同时，文在寅领导的左派政府深信，帮助北韩经济发展将会有助北韩向和平转变，实现最终的南北统一。两韩已经签署了和平条约，取代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的停战协定。按照这个条约，北韩应该大大减少目前有100多万士兵的常规部队。南韩过去曾经投资几十亿美元用于北韩经济开发的项目，例如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一度聘请了超过5000名的北韩工人，但是在2016年北韩进行一次核试验之后被关闭。双方亦都曾经合作开发金刚山旅游项目，但在2008年一名南韩游客被一名北韩士兵枪杀之后告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南北韩领导人举行了峰会，并且承诺共同努力实现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并且建立和平机制，来到正式终止韩战之后，外界的焦点现在都集中在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将要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上。鉴于北韩以往的纪录，外界对平壤是否真的愿意放弃他们的核武器有很大的怀疑。有专家认为，大家既有理由感到悲观，亦都有理由感到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在南北韩峰会后，一些人认为北韩以前亦都与有关国家达成了放弃核武器的协议，但是并没有兑现。这一次为什么要指望出现不同的结果呢？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次的协议与以往还是有所不同。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公共政策研究员麦凯克伦星期四在一个电话吹风会上表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单化地看待北韩的历史。麦凯克伦认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协议的话，在两个领域大家有理由感到悲观。麦凯克伦说，第一点，北韩的核项目不是大家在签署框架协议或者是六方会谈时所面对的那个项目，也不是前两次南北韩首脑会谈时的情况，在数量和质量上它都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它在技术上构成的挑战比大家以往会谈时要高得多。这位北韩问题专家表示，北韩现在拥有点爆核装置和具有核威胁的能力，因此现在要放弃确实存在的核能力比以前要困难得多。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北韩在过去11年的时间里面优先发展浓缩铀项目， 而對佢進行核查所帶嚟嘅挑戰，要比對北項目進行核查大得多。曾經喺美國國務院擔任分析師嘅麥凱克倫表示，大家而家亦都有一啲理由感到樂觀。照佢嘅講法，一係美國與南韓喺朝鮮半島問題上而家採取咗協調一致嘅手法，步調更為統一。其次，美國而家亦都參與到半島和平機制嘅建立，美國提供嘅安全保障可能促使北韓放棄其核武器。第三就係大家可以從以往嘅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喺麥凱克倫睇嚟，朝鮮半島走向不可逆轉嘅無核化，無疑係一個漫長嘅道路。但係以往嘅嘗試並不全係失敗嘅。而衡量的標準應該是他們尋求達成的協議是否比現狀好。麥凱克倫還表示，由於他們現在並不清楚北韓在談判中究竟希望得到什麼，而且進行美國和北韓談判的是兩個新的領導人，即金正恩和川普，美國也沒有與金正恩進行談判的任何先例，因此這裡面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個是需要警惕的。曾經擔任過美聯社駐平壤分社社長的資深記者李伊亦都認為，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的確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他說金正恩一上台就顯示他是很不同的一位北韓領導人。李伊說2012年4月，金正恩首次公開發表演講，李伊說他記得當時他在金日成廣場上對聽到他的聲音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們沒有怎樣聽到他父親講話的聲音，他父親講話的聲音大家只聽過兩次，當他們聽到金正恩講話的聲音時，這個是他得到的這位年輕人將與他的父親很不同的第一個跡象，而且他試圖向大家表明他是不同的。目前是威爾遜中心現代汽車南韓基金會高麗歷史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伊華，金正恩目前正在發起一場魅力攻勢，向外界展示他是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而且可以扮演國際政治家的角色。但是李伊告誡說，金正恩所說的走向最終勝利，對於北韓人來說就是使半島重新回到高麗民族的控制之中。曾經與北韓人進行過談判的這位美聯社記者還表示，北韓人是很難對付的談判者，絕不會免費提供任何的東西，而會在每一步的談判中都提出很多的要求，他希望美國總統川普能夠了解到這一點。李伊還認為，川普政府應當仔細地研究金正恩4月20日的講話，因為在他看來，這位講話說明了北韓在無核化問題上的立場。李伊指出，金正恩在講話中提到了實現一個無核武器的世界的願景，但是他没有说他会放弃北韩的核武器，而是说只有在他能够确保北韩和北韩人民的安全之后才会这样做。在李伊看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在这一次吹风会上表示，对于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峰会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是否會好像北韓峰會那樣同樣的雄心勃勃而缺少細節，還是會更多的關注細節。鄧志強說，最重要的是達成協議是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難的是在協議達成之後。這一位擔任過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預期，川普會將提出一個分階段的去核化進程，為這個漫長而且非常錯綜複雜的過程提出一個路線圖。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美國特別檢察官穆勒的調查現在指向美國總統川普，而白宮的律師團隊就將會換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費勒德還曾經在魯布殊總統的第二屆任期擔任過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的首席律師，在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当中，他将会接替泰科布的位置。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在星期三下午发表的声明之中说，埃米特费勒德将会加入白宫的幕僚，针对涉俄猎巫代表总统和行政当局总统的朋友泰科布工作出色，将会在月底退休。根据桑德斯说，科布上个星期通知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说他将离职， 在总统更换律师之际，白宫正是面对和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进入法律摊牌的可能性。穆勒有可能强行要求川普总统接受面谈。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白宫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面对穆勒的调查，白宫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法律策略。科布是和穆勒打交道的关键律师，穆勒的团队正是调查川普是否试图阻止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所进行的刑事调查，从而构成妨碍司法。就在科布要离职的消息传出之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华盛顿有着被操纵的体制，他攻击他手下的司法部拒绝向希望调查川普对手的共和党议员交出关键文件。川普在推特上面说，他们不想将文件交给国会，他们惧怕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遮盖呢？为什么有如此的司法不平等呢？在某一个时刻，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够动用总统被授予的权力介入去。保守派共和党议员起草了针对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弹劾条款。罗森斯坦是司法部的第二把手，他一直拒绝将这些共和党议员索取的某些文件交出来。一些观察人士说，共和党主控的国会所进行的调查是要分散人对穆勒调查的注意力。在去年，罗森斯坦的上司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由于自己在2016年竞选期间曾经和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而宣布回避涉俄调查。罗森斯坦随后接管了调查的督管权。一年来，罗森斯坦经常成为川普的批评目标。在星期二，罗森斯坦驳斥了共和党议员要弹劾他的举动。罗森斯坦说，他认为这些人现时应当明白司法部不会接受敲诈，他们将会依照法治的要求办事，任何人发出的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方式。保守派众议员来自北卡州的马克·梅多斯说，罗森斯坦对弹劾条款草案的回应令到他们想起了过去几个月以来跟他们的互动，讲话很多，事实甚少。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说，川普的律师两个月之前曾经跟穆勒有过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川普的律师说，总统并没有义务回答检察官的问题。穆勒回应说，他可以发出传票，令到川普在大陪审团前露面，这些有可能将官司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由大法官裁决。不过美国的一个基本法律的概念是并没有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就算贵为总统。在聘请弗勒德之前，川普上个星期六在密西根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面提到，他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控制了众议院，他有可能被弹劾。如果众议院弹劾了总统，还需要参议院定罪才能够罢免总统。川普的一些律师建议他不要回答穆勒的提问，他们担心川普的话锋经常夸大其词，甚至完全偏离事实，这些可能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为自己设下陷阱。川普总统星期三的一则推文暗示了这一点。最近加入川普法律团队的前纽约市市长路迪·朱利安尼星期三对《华盛顿邮报》说，如果有任何令到川普总统接受穆勒团队面谈的安排，这种面谈只能够围绕有限问题的时间限于两到三个小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危机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该国有1300万人需要人道救援，至少有450万人流离失所，700多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足，200万名的儿童面对饥饿风险。刚果民主共和国天然蕴藏丰富，但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人道灾难频繁发生，其根源在于武装组织行动以及在几个地区内的种族紧张所导致的持续动荡不安， 多次推迟的选举所导致的政治僵局亦都破坏了国家的权威，以及增加暴力与动荡的风险。在单单靠选举不能够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很多挑战之际，至关重要的是确保进行民主和平的权力过渡，避免暴力，并加强民主化、稳定以及经济发展。国际捐助方最近在日内瓦集会，参加目的在帮助缓解刚果人民痛苦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与会者的反应令人鼓舞，认捐款项达到$52,800,000。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洛考克说，他对于资助刚果$17亿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他说他更加高兴的是多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获得更多认捐。美国正在提供所追加的将近$6,700,000人道救援款项，为脆弱的刚果人民和难民提供食物、庇护所、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紧急援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指出，美国是支持这个人道反应行动最大的单一捐助国。2017年会计年度以来，美国正在为刚果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人民以及该地区的刚果难民提供将近$27,700,000的重要援助。洛尔特敦促更多的捐助方提供资源，帮助在刚果人民共和国内受苦受难的民众。他呼吁该国政府采取行动解决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这些因素加剧了人民流离失所和冲突，助长了人道危机。洛尔特欢迎在日内瓦会议上其他捐助方的认捐，认捐的$5亿和2017年所获得的认捐数目一致。他说有8个国家将他们的资助金额多了1倍。主要的认捐国来自美国、欧盟、英国、比利时、瑞典和加拿大，因此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协助表示感谢。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向北京抗议，说中国在吉布提使用激光是真正的威胁，而北京就表示激光干扰美国军机一说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美中贸易谈判达成部分的共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